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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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是359页。若以水性观，想念非真实，如如非觉观，云何或圆通？若以火性观，厌有非真离，非初心方便，云何或圆通？若以风性观，动即非无对，对非无上觉，云何或圆通？若以空性观，混沌先非觉，无觉亦菩提，云何或圆通？若以视性观，观视非常住，存心乃虚妄，云何或圆通？诸恨是无常，念性原生灭，因果经疏感，云何或圆通？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文中入，离苦得解脱，良哉观世音，于恒沙劫中入微尘佛果，得大自在力，无畏师众孙，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旧世西安宁，出世或常住，我今起如来，如观音所说，譬如人尽居，十方聚集谷，十处一时闻，此则圆真实。目非观障外，口鼻亦复然，声以何方知？心念分无序，隔缘听音响，遐耳俱可闻，五根所不齐，是则通真实。音声性动静，闻中为有无，无声号无闻，非实闻无性。生无即无灭，生有亦非生，生灭二元离，是则常真实。纵令在梦中，不为不思无，觉观出思维，身心不能及。今此娑婆国，声论得宣明，众生迷本闻，寻声故流转。阿难众强记，不免落思邪，岂非随所轮，旋流或无望。你们现在讲水大，月光童子，这是第19个。月光童子是因为观水大而开悟证圆通，所以若以水性观，想念非真实。如果以水大的性，水是外层吗？若以水大的性为所观的境界，你是能观的心，能观是自己的心是能观，那么所观是外境，所以水的性是你观的对象，心来观水的特征。那么水有大海的水，江河的水，那么大海的水是非常的广，天上的云，地下的海水、河水、池塘等等，所以由狭窄来观，一直观到很广。所以观水，为什么观水呢？水性就是代表贪心， 众生的贪心是无止境的，贪了一点点小利，那么他还想贪更大的更多的，今天赚的钱希望明天比今天赚的更多，希望后天比今天赚的再多，所以他的贪心是没止境的，如水一样，什么地方有好处他就攀什么地方。所以一要观水性，水是向下流，什么地方凹不平的地方是，或者是地势下流的地方，那么水它一定把它填满。这就是比喻我们的贪心，什么时候有好，什么地方有好处，我们就一定会去沾这个好处。所以呢，我们就要先观自己的贪心。如如非觉观，那么如如智，第一个如是如如的智，第二个如是照如如理，如如智照如如理，不是凡夫能够来观，那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凡夫起念都是在分别里面。那么如如智照如如理，非觉观必须要有觉有观的功夫，觉观的功夫是在色界，不是在欲界。欲界的众生是没有觉没有观的能力，因为人在污染里面不知道是污染，人在污染里面觉得很快乐，要你离开了污染之后你才回头再看，欲界就是污染的。所以有觉有观是初禅，初禅就是有觉有观。觉观是什么呢？觉这里的觉还不是开悟呢，这里的觉就是能够起念的时候能看到自己的不如法，就叫做觉。假如不能够看到自己的不如法，要是不觉就没有办法觉。所以觉有很多的层次，觉不是一下子你就能够开悟了，不是的，开悟也都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那么你才明白这一点，这一点明白了呢，那么你其他的点慢慢就明白了。那么这么一点要能开悟，都要走很长的路呢，很长的路的累积，你这一个芝麻点你才能懂了，你才明白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否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身就是要清净，身清净了之后，身没有杀盗淫，那么其次呢，就要在一根上面要一根清净。你身保持清净的时候，你这时候你才能够观察到你一根的乱，你才知道你一根是不清净的，因为你已经离开了身的污染了吗？所以你这时候才能够观察到你自己的身，你的心是不清净的，一根不清净。如果你的身是在污染里面，心在污染里面，你不觉得，你是不会知道的。所以你离开了一个，你回头才看，哦，我一根是不清净的，我的一根还会东想西想的，那么一根呢还会有恶念。但是你身不清净的时候，你一根你不会知道一根在恶念里面。所以这种功夫不是初学的凡夫一发心就能够进入的，因为这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你教他用这样来修云何获圆通，他怎么能够开悟呢？怎么能够证圆通呢？若以火性观，焰有非真离，非初心方便，云何获圆通。那么这第二十个呢，火性观，火性就是说污处色魔，污处色魔他观火大，因为污处色魔他讨厌欲火，所以他求出离。所以他前面他自己说了，因为他的淫欲心很重，所以不能够离开淫欲。那么佛教他观火大，你要知道淫欲之火嘛， 这个火一起来了之后是不会歇止的，所以呢他就观火大而得到出离。那么这个观火大也不是出发心的人就能做得到的，你要知道淫欲就是火，你这个欲望一起来的时候你就非要达到目的不可，只要这么一点点的欲望，所以呢你如果没有达到欲望，或者你没有满足对方的欲望的时候，那对方给你吵闹不休的，他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的，他不达到目的，他这个欲望啊如须弥山的那么高，我们的欲望就是这样子。那么能够看到自己的欲望也不是出发心的人就能够看得到的，因为很多人你跟他说你要守五戒，他第一个反应他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守五戒，人生这么苦短，那么尽量的吃喝玩乐都来不及，你还要叫我守五戒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100个人里面99.9个都是这样子，你一下子跟他讲他不会接受的。那么能够接受那么0.5个这个人呢，都是立根的。所谓立根跟顿根的之分呢，立根的就是一听佛的教导就能去做的人，就叫立根的。顿根的呢，就是不立根的人，不立根的人就是佛怎么说说了很久他都不去做的，耳边风的，他没有听进去他不去做，那个叫做顿根的。不知不觉的人是什么呢，你跟他说了他根本没入脑，他认为这是跟别人说的，跟我无关的。所以经典上面说要守五戒，他说他都没反应，他认为这跟不是他的事情，这是出家众的事，比丘尼的事，跟他没有关的，那个根本就是凡夫不觉。那么渔夫就更糟糕了，他不但不觉呢，他还给你唱反调，他回头来他还很多的理由。所以顿根跟立根就是看你做不做，不做的人都是顿根的。所以出发心的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一种观的境呢？不可能。所以厌有非真离，你只是以火大的性来观淫欲这个外境，厌有你是讨厌这个欲火，你要出离，但是不是真正的出离，你只是先把你自己罪恶的这个习气你要改过，还不是真正的出离。对于初心出发心的人呢，也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能够证得到圆通的。若以风性观，动即非无对，对非无上觉，云何获圆通？这是第21位，是琉璃光菩萨观风大。你要知道风大，风就是境界风，那么风是动的，摇动的，风是不停的在动，那么我们的心是要极静的。所以风动它就是不极静，但是我们的心要极静，你才能看到你的境界风。所以动心动的时候就不是静，那么心静的时候它就不是动，动静都是属于生灭，是相对待的法。既然有相对待的法，就不是绝对的无上的法，就不是。所以有静有动是相对的嘛。那么境界风来了，众生不知道那是境界风啊，境界风来了众生都认为这是因缘，因缘来了，所以他就恨不得去抓住这个因缘，他都没有看到这个因缘的后面的结果是什么，没看到。所以动即非无对，有动有即就是有相对，对非无上无上觉，只要有相对的，那么就不是无上无上法。那么怎么能够获圆通呢？所以我们常常说要等因缘，要看因缘，还要找因缘，这个都是攀缘，这个都是不明白的人才说他把因缘看成这个对他有利的情形，所以他找因缘。 那么既然你找因缘，你的心怎么会极静呢？不可能，心不能够极静，你又怎么能够看得透呢？第二十二，若以空性观，混沌先非觉，无觉亦菩提，云何获圆通？第二十二，二十二呢，就是说的虚空藏菩萨所观的空大。那么虚空不是真空，虚空是毁灭的空，所以叫做昏，毁灭就是暗，顿就是虚空，它没有灵知的，虚空它没有像我们人是有性的，有觉性，虚空没有觉性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虚空呢，它是毁灭的空，那么它没有觉知，所以叫做顿。假如以混沌的虚空作为所观的外境，那么空性是昏是顿的，那么并不是灵明觉知之性。我们有灵就是那个灵魂的灵，明就是慧，虚空没有慧嘛，所以你要用虚空的混沌，没有灵明的性，那么虚空没有觉知，那么与菩提刚好是相悖道的。所以菩提是，你看无觉亦菩提，菩提是有灵明的觉性，我们每个人都有菩提心呢，看你发不发菩提心而已。所以虚空就跟菩提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一个根本就是傻里傻气的，根本就是一个木头一样，那么人呢是有灵气的，我们常说这个人的很这个很灵，很灵气是什么意思呢？身心干净就叫灵气。云何获圆通，对于初学的人来说，作为本修因的话，那么初学的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是不能够用这个虚空藏菩萨所观的空大来作为初学的人来观的境。你要知道，这些都是已经这些菩萨声闻呢、缘觉，他们都是生生世世的修正，今天才有这个程度啊，并不是说初发心的人从现在才刚发心的人他就有那个程度，不可能的。这个是需要时间的，时间上面能够精进，而且生生世世没有停的精进的，才能达到这种程度。第二十三位，若以视性观，观视非常住，存心乃虚妄，云何获圆通？这是指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是修唯识观，识就是八识，八识心王。这个八识心王呢，就是妄心，妄心都是从因缘而生的。识就是分别，识就是了知。所以呢，有五根对五尘能够了知外境，这就是识。那么识都是有因缘，如果没有外尘的话，你的心是静的，那么就是因为有外尘，心去攀了外尘，所以心不静，所以都叫做八种识心，都是从因缘生。那么这识心呢，它的性就不常住。假如你要存心起观，就是虚妄了。什么叫存心起观呢？存心去造作来观，没有资粮，没有资粮故意要去观。你们就说，很多人说我打坐，我练习打坐，没有听经闻法，根本也不知道佛讲什么，你就坐在那边，你打坐，你打什么坐？你坐在那边空空的坐在干什么？还不是打妄想。所以你要能够打坐，你要能够坐禅，要有资粮啊。但是众生不知道，还要不知道，就是说我坐在那里就是等于我修行的。我说你坐在那里干什么？什么也没干呢，什么都没干，干什么坐那里啊？那你睡着也可以嘛， 你坐在那里可以，你睡在那也可以嘛，你为什么一定要坐在那里嘛，打妄想呢？那您说你们常常静坐，但是为什么你们还这么吵闹啊？如果常常静坐的人那个心是极静的，那么是守规矩的，为什么你们还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讲了没停的？这叫打你们这叫做做这个静坐的人吗？静坐人是安安静静的，是守规矩的，所以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打坐，那么就以打坐为幌子来叫人打坐。打坐干什么呢？可以有神通。那么五戒不守，那么还说会有神通。那么还有的人就说我们是吃素，所以我们也打坐，但是他们不念佛，他们念的是教他们的那个人的名字，他们不念佛的。所以呢，有人快死了，他们就说你就念，不是佛教内的啊，都是外道的，但是不是佛教内的，那么是外道。他就说你就念，他们也叫师父，他就说你就念师父的名字嘛，师父在那里等着你呢。就那个人呢心里不安了，在那里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肯合。他太太就说平常不是师父教你吗？教你就是念师父的名字嘛，师父在那里等着你呢。我说见鬼了，他等着你呢？他不是佛，他哪有这个能力等着你啊？所以他在死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啊，不安宁。那么要死的人呢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眼睛就是不合，眼睛呢不肯合。他太太呢也在那里哭死哭活的哭活，他因为他回头来跟我讲嘛，他说我就跟他说你就合着吧，我爱你啊，我永远爱你，我下生还嫁给你啊，还你看看。所以说你跟错人了，你没有进入佛门，你没有进入佛门，你走错路了。那么到死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可悲的。但是我曾经叫他们回来，叫不回来，因为一旦你走错了，知见错了，无历史吗？身见、边见、邪见、借镜取见等等，身边借见邪这些，一旦你走错路的，你就认为是对的，怎么样拉你就是拉不回来。但是你为什么会走错路呢？因为你有贪，你认为可以不劳而获，你认为可以不需要我努力，那么我就可以得到了。所以能够走错路就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所以在论里面说了嘛，因为碰到了邪师邪教。你为什么碰到邪师邪教呢？因为过去生也碰到邪师邪教。那么为什么邪师邪教的说法对你有影响，你接受了，为什么对另外人不接受呢？因为你有贪嘛，你想不劳而获，你想抄近路，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修行的方法能够抄得捷径的，没有可能的。所以他们不讲经的，也不知道什么是经，也不知道是佛。你说这样子修行就走错路了吗？走错路的，那么死的时候多痛苦啊！看他们死的时候很痛苦的。你真正的佛教徒死的时候是很安静的，是安详的。若以视性观，观视非常住。那么视是不常住的，视就是分别。那么视还有缘成实性，那么视性就是无常。那么是有依他起，有遍计执，有缘成实性。那么依他起跟遍计执都是攀缘，那么缘成实就是圆满达到实相，这是我们必须要向这个方向走。所以观世非常住，五世、六世、七世、阿赖耶、八世都不是恒常的，都是刹那刹那的生住意灭都有改变的。所以是不是常住的，存心乃虚妄。假如你存心来造作来起观就已经是虚妄了， 是就是虚妄，那么你还存心来造作，那更是虚妄，没有资粮嘛，就是我刚刚说没有资粮嘛，没有资粮也不知道佛怎么说的，也根本就不知道不认识佛，那你怎么去观呢？云何或圆通，对于初学的人来说，根本他就看不到自己的妄心了，所以也不是初学的人能够用这个方法来修正的。你要知道这个前面文殊菩萨来批评的这24位啊圣人呢、啊，不是说他们的修行不对，而是说对于初学的人他不合适，但是呢一旦进入了佛门呢、啊，你这二十四位圣人的方法你都会经历过，你都会经历过，你不会不经历过。你比如说水性观，你的地性、水性、火性、风性、势性，你一旦进入了佛门之后，你在修正54位真菩提路上你都要经历过的，而不是跟你不关的，跟我们都有关的。你比如说你还要观你自己的地大，就是观你自己的自信的坚固，自己的自信非常的坚固的，你要观你自己，你要观你自己的水性，就是观你自己的贪性，观自己的火性，观自己的嗔性，观自己的风性，就是观自己的境界风，你每一个你都要经过的。各位你不要认为跟你不相关的，所以你在观的时候，你这二十五位里面的24位他们所经历过的你都要经历过，不要认为跟你不相关。如果跟你不相关的话，就是你还没有开始参你自己。所以我们什么叫做参禅呢？参就是参你自己。我们不是在以前就是在历史上我们就看到吗？那么大臣呢要去参另外一个人，参他一本。什么叫参他一本呢？他做错了，他没有认为他错，那么要到皇上在大臣聚会的时候，就是说每天早上3点钟就上朝了嘛，上朝了他在皇帝面前就参你一本，就告诉皇帝说他这个事情没做对，叫参你一本。我们叫参禅呢，参谁啊？参你自己一本，你自己参你自己一本，你自己找你自己的错。参就是参自己，禅就是说你看看佛所说的一切的法里面，你哪一个跟佛所说的你没有做到，你参你自己，叫做参禅。大家不要说把这个参禅搞得很玄呢、啊、参禅就是找自己的错，把自己的错找出去了，找到自己的错然后把它剃掉，那么你的心里面就空了一点。心里面空一点装什么？装慧。心里面不空，慧是不会起来的，所以你都要找你自己的错。那么找到了错了之后呢，那么你的心里面的是就是自信就消一点，自信消一点，那么智就是智慧的智，还不是慧啊、哦、那么是消一点，智就起来了一点，那么智起来了之后要圆满究竟才是慧啊。这我们常说智慧要智，要达到慧，还有这个一段距离呢。所以智慧两个不是在一起的，先要把是能够转掉。所以我们说转是成智，转是把所有的是，我们每天用的都是在是上面，都是起分别上面，都在你我上面，所以把是一个一个是转掉，那么你转掉了一个是，它就成为智，你转一个是就是成为一个智。所以要先要一切智。什么叫一切智呢？就是把所有的事把它转过来。怎么转？五根对五尘的时候你不要起分别，所以叫一切智。一切智是空智，不是外界没有，外界都有，但是你不去沾，就是空智。这个是这个声闻第一步就是要做的，也就是比丘尼他们就是在做这个。所以20年除粪嘛，在妙法莲华经上说20年除粪，除什么粪呢？见思的粪。 见烦恼思烦恼的份。那么所以根根尘相对的时候，你先不要起分别，你先静观，这个就是一切智，就是空观。那么你不去沾了之后，有了资粮，那么慢慢的你在教化众生的时候，你教化众生的时候，你会被众生拉走啊。那众生不听你话的时候，你就生气了嘛，你就被他拉走了嘛。他不听你的话，他不受你的教化的时候，你就生气了，你这就被拉走了。所以菩萨有道种智。什么叫道种智？就是菩萨就要有道种智。菩萨的心是不动的，我教你是我教你，你听不听我尽了力，我只要尽了力就好了。但是我不会因为你的行为啊不听话啦，或是抬杠啊，我不会生气的。你如果会生气，你就被拉走了，你被他拉走了，你没有在空智上面。所以在道种智，也就是菩萨他要磨练他自己，他在教每个众生的时候，那众生有的都会抬杠嘛，你跟他说你这个烦恼太多了，他马上给你顶嘴说没有，我没有。众生的这个毛病就是他很会保护自己，他马上给你顶嘴的，我没有啊，谁说我这个烦恼啊，我不烦恼的，我一根也不会乱的。但是他会跟你说，可是我昨天晚上做梦都是梦啊，怎么都是梦啊。你跟他说那个梦就是一根不清净嘛，他说不是的，那个两个是不相关的，梦是梦，你说的一根不清净，那两个不相关，他就给你抬杠的。所以你要到什么时候呢，就开始进入，开始真正的要接受佛法，你不会抬杠了，你开始会练习到不会抬杠了。别人在说我的时候，你就会想想看，是我是不清净，所以呢我晚上才一个梦接一个梦，不停的梦。那么你这时候你才会慢慢的体会，哎，别人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不懂的人常常会给你讲啊，他会跟你说，哎，我的梦很多呀。我就常常跟他们说，我说跟你们讲啊，这个修行的程度怎么样，就看你晚上有没有梦。那么晚上梦很多的人呐，根本就不要谈修行了，自己的过错都没有见到。要到什么程度呢？要到晚上有梦可是不记得了。你不要说你没有梦，有的人说我没有梦，我说不可能，你一定有梦，你只不过你一醒来你就完全梦都不见了啊，晚上一定有梦。那么而是你不知道有梦。再进一步呢，就是你白天再进一步就不容易了，再进一步更上一层是什么程度呢？你白天都在听经闻法读经，你晚上也是在读经听经闻法。你们有没有梦见过你晚上在读经啊，在听经啊，有没有啊？没有啊，没有。所以你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就是你白天所做的事跟你晚上做的事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你白天在帮别人，都在帮助别人，晚上也是一样。所以是没有晚上没有白天，就叫做没有时空。现在我们是颠倒嘛，白天呢乱糟糟的，晚上呢乱梦，五蕴呢就把这个哪一生的拉过来，这一生的拉过来，把它编到一个故事，然后编的都不合理的。所以能够这一生能够让白天所做的跟晚上所做的是一致，你不要说每天吧，每天那都是佛了，那就是成佛了。佛是没有梦的，佛是没有晚上没有白天，也就是佛是没有时空的，它是一致的。所以你能够晚上也能读经，晚上也能听经，晚上也能抄经，那都是好事啊。如果不能够这样子的话，你就想想看我们死的时候是个什么样。我们死的时候就像梦里面一样，一个梦一个梦的，那个梦会让你害怕，乱七八糟的嘛。所以是不是出发心的凡夫一下子就能观到自己的事，云何或圆通呢？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 来开悟，来证道圆通。诸横是无常，念性缘生灭，因果经疏感，云何获圆通？那么第二十四位呢，就是说大势至菩萨所修的念佛三昧，也不是初发心的人能够用这个方法的。大势至菩萨念佛三昧是用心念念佛，而不是用口念佛，我们众生给改了，嘴巴念佛心不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用嘴巴念，但是呢大势至菩萨是讲的是用心念佛的。什么叫心念佛呢？用一根一根上面的清净的来念佛，而不是用意识来念佛。所以众生给他改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嘴巴念佛心里在想别的事，很会用哦。然后念了半天，他念佛啊，别人在干什么他都知道，别人讲什么话他都听得到，那有没有真的念佛啊？没有嘛。所以用清净的一根念佛，也不是初发心的人能够做得到的。念佛是净念相继，这个念一个念，这个念是清净的，那么是相续的，中间没有间断。所以前念不是后念，后念不是前念。如果前念跟后念中间有间断，那个都是无常的，变成诸横了。那么大势至菩萨的念就是一个，没有前念没有后念，就是当下这一个念，当下的这个念能够没有间断，所以它永远是当下的念，这样子念佛才叫做，才是真正的叫做念佛啊。那是现在末法时候了，那么众生的念，众生的心太乱了，那没有办法，你叫他用真心来念佛，他真心起不来的，那么就只有叫他用嘴巴念佛。所以大家就把他这个念佛的念字呢旁边都加了一个口字，通通加了一个口字旁，但是经上的念佛都是心念佛，没有口字的。但是没有办法呢，因为众生的杂事太多了嘛，离佛太远了，杂事太多了，这就是一个权巧方便，也不是真正的念佛，经上也不是要我们这样念佛的。但是诸横是无常，所以你念佛，嘴巴在念佛，心想别的，都是无常的，念性缘生灭，所以有前念有后念。那么因为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你把火关了啊，这个是叫念佛吗？中间间断了嘛，中间变成南无你把火关了佛陀，是不是你中间加了字了嘛，那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嘛，你中间加了把火关了四个字，所以它就是变成前念后念，前面的那一段跟后面那一段中间加了你的字啊，所以那就不叫念佛了。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中间打茶了，你把衣服晒了啊，你把那个这个米煮上，那个电锅煮上哈，这是念佛的时候，它很多东西都加在上面。所以说我们读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你都通通的不要受打扰，别人讲的话你都不要听见，你都听见的话就表示你的经上都被你加上字了。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能够专心，你干脆就把房子把房门关起来啊，不准人家打扰，你就好好的把这篇练好。你这篇没有练好你就不要出去，你不要是练这篇文章的时候外面什么事情都知道，然后中间都插嘴了，所以你这经上变得乱七八糟了。我们练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练经的时候是不受外界打扰的，外界干什么你都不受打扰，我们就是要专心在这个经上，否则的就是变成用生灭心来念佛，就不能够证得恒常的果，所以因果经疏感。你用生灭心念佛嘛，你在因上面的种子就不正，是生灭的，那么在果上面当然是生灭的，它不可能是不生灭的，云何获圆通？所以它这是也不是初发心的人能够用真心来念佛，都没有办法的。 说发心人真心起不来的。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这是后面这个文殊菩萨真正要禀报佛的，就是后面这一段非常的重要。说我今白世尊，因为佛问文殊菩萨嘛，说二十五位圣人，我们讲了二十四位了，是不是？二十四位，那么文殊菩萨都说过了，都不是初发心的人、初学的人能够用这些方法就能够证得圆通的。说我今白世尊，这个我是指文殊菩萨，就禀告世尊，佛出娑婆界，娑婆界就是堪忍的世界，娑婆界就是百亿日月、百亿世界，没有办法数的。我们这个世界是无量的世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有东南西北啊，你看这个，你比如说我就拿这个来做一个比喻，那就拿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不是有十方吗？啊，东西南北啊，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加上上下是十方，对不对？上方世界、下方世界是不是十方这个世界？但是呢，东方的世界不是到这里为止啊，东方的世界再延出去还有十方，那么每一方出去再十方，你看这世界是不是百亿世界？那么任何一个都延伸出去，每一方都延十方，每一方都延十方，是不是百亿世界？百亿世界。像我们现在他们学的是什么哪一个学科，他知道我们现在有百亿日月嘛，所以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它就是一个世界嘛，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小世界，所以这个有十方，那么每一个方通通输去十方，就无量无边的百亿日月，就叫做娑婆界。此方真教体，那么这一方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此方就是世尊所教化的国土，叫做此方。真教体，那么世尊所教化的这一个众生的世界的重点是怎么重点呢？清净在英文，那么要以众生的心来闻佛所说的法，音就是佛所说的法，闻是众生的心闻，众生的心来闻佛所说的法，众生的闻性是清净的，那么佛所说的法是清净的，这两个才能合。所以前面有个清净，清净在音，清净在闻，清净拉下来，佛所说的法是清净法，众生的闻境是清净的，那么这两个才合在一起，你才能够听得进去。清就是第六一根，叫做清，一根是清的，清澈的，就好像水晶一样，一看就可以看到底。净，净是七识，七识的我是没有忘我，所以六七都清净。那么佛的法是清净，众生的闻性是清净，那么就是在世尊所教化的这个娑婆界呢的众生，是应该用闻性来闻佛所说的法。欲取三摩提，欲取就是说你想要证道，三摩提，三就是证，所有经上所说的三就是说三藐三菩提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三就是正，就是正正当当的正，取就是正道正明，就是你要能够心能够正道正定，正定就是什么是正定啊？正定就是佛，正定就是戒，戒就是佛，你去哪里找佛啊？所以戒就是佛，正定就是佛，所以要能够证到三摩提，三摩提就是慧，所以戒是佛，定是佛，慧是佛， 那么众生要能够证到三摩提，要证到慧，要能够每一样事情都能直接，那就是佛嘛。就是说要能够成佛的话，始以文中入，那么要以自己本来的文性，文就是文性，闻佛法为最快的入佛法门。成佛的法门就是要用文性，始以文中入，用文性来闻佛所说的法，这是最快，就是耳根的文性最快能够进入佛门，最快的方法能够证到的三摩提，就是用耳朵的文性。为什么呢？他下面就说了，离苦得解脱，良哉观世音，于恒沙劫中入微尘佛果，得大自在力，无畏施众生。离苦得解脱，这是观世音菩萨的自力。观世音菩萨离开苦得到解脱，这是菩萨自己证得的，是自力。什么解脱呢？心解脱嘛。我们哪里苦啊？心苦嘛，心里面苦啊。所以要能够自力是体。那么良哉观世音，下面三句呢，就是要利他。观世音菩萨利他，就是观世音自己所证得的果恒圆满，他不是自己用的。我就说了，你父母赚钱他不是自己用的，他都是给别人用的，给孩子用的。那么菩萨自己证得的万德庄严，那不是自己用的，都是给众生的。所以良哉观世音，于恒沙劫中，恒沙劫，劫就是时间呢，很长很长的时间，劫就是时间。恒沙劫就是印度的恒河嘛，恒河里面有沙子，每一粒沙子就是一个时间，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一粒沙子算是一亿年吧，那恒河里面有多少沙子啊？就是数不清的沙子。所以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观世音菩萨都入微尘佛果。微尘佛果，佛世界也很多啊，我们刚刚说的百亿世界，百亿世界里面每一个世界里面就有很多的众生，所以微尘佛果就是入微尘的众生的心，这是救众生嘛。观世音菩萨是救众生嘛。那观世音菩萨得大自在力，他的力量，他可以只要众生一呼观世音菩萨的名字，观世音菩萨都能够现，都能够来救你，很快的。你就娑婆世界这么多人，那别人叫你的名字，你听到了吗？没听到，他没有听到，我们是没有听到的。那观世音菩萨，你一称观世音菩萨，不同地方、不同星球、不同人，你只要一求观世音菩萨，都能听得到。为什么能够听得到？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心是清净的，我刚刚说的跟摩尼宝珠一样，跟水晶珠一样，他心上没有沾任何一点自私自利的这些，没有，通通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是不是？是不是水晶呢？摩尼宝珠嘛。所以任何地方来求，你用声音求，观世音都听得见。话说回来，观世音菩萨听得见，那么其他的菩萨摩诃萨听不听得见？也可以，也是可以的。佛听得见也可以，佛听得见的，因为都是向这个方法修正，都达到了这个果位，所以都听得见。你说佛菩萨很忙的，忙的都是在度众生的，没休息的，所以叫做得大自在力。所以正得生生世世经过无量劫的修正，证到了佛的果位，不是自己用，他证到佛的果位，他就有自在的力量干什么？无畏施众生。我们众生什么事情都害怕吧， 菩萨没有一点害怕，我们梦里面也会害怕的，在梦里面其实是假的啊，但是我们也是怕的不得了。那、啊、梦里面有的时候看到鬼了，那鬼也没一个影，没有形象的，你就是觉得好像有鬼一样。那白天呢，黑暗的时候，你也好像觉得有鬼一样。说话说回来，昨天 我看到一个报道，报道本来欧美国家不相信灵魂嘛，不相信人死后还会有灵魂嘛，他们就拿那个来测验，可能是那个紫外线吧，还是红外线啊？那用这种红外线就最这个最敏感的来照，他们说，我们现在真的发现了、啊。人呢、啊、死了之后真的是有灵魂可以离开身体。我心想佛早就说了，你们只是没有听而已。他说我们现在可以证明了，因为他们放了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来照来显出来有影子，就是人死真的有灵魂。话说回来，人没有灵魂，人就不是跟木头一样吗？那一定有灵魂的嘛。我们佛教叫做心，那么其他教叫做灵，但是我们佛教是叫做心。我们不修行就叫做妄心，那么其他的教如果不行善叫做邪灵，那么我们佛教叫做就是修行正道的果位叫做真心，叫做如来藏，那么其他的教叫做圣灵。所以说法不同，但是这个都是要人行善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是非常的珍惜你今天能够听到佛说法，听到佛说法，所以你就不觉得有什么好奇了。你如果今天第一次听到人家说真的有灵魂了，你这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很好奇？但是你现在不会好奇的，因为我们早知道了。你就觉得人家现在告诉你地球是圆的，你会怎么想？人家怎么笨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地球本来就圆的吗？是不是这样子？那假如有个人说，我告诉你哦，地球是圆的哦，你会觉得这个人有点问题吧？就好像你们现在都知道人都是有神识的，是不是？现在人家告诉你人死了还有灵魂，你一点都不觉得怎么样，你就会觉得说那早就知道了还要你来说吗？所以既然你知道人有灵魂，也就是我们说的人有神识，那么这个神识苦与不苦，恐怖不恐怖，都是在活着的时候去造的业。活着的时候造的业，你死了之后人家不觉得那是恐怖，你就觉得恐怖。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个东西，看出去的时候人家看是清凉的水，你看哎呦火是烧到你身上来了，就不同的。所以无畏施众生，因为众生白天也怕，晚上也怕，没钱也怕，生病也怕，死也怕，什么都怕。你说众生哪个不怕？哪一件事情不怕？造业的时候不怕啊，他在造业的时候他不怕的。但是你说他真怕死吗？我看他也不怕死。我常常说视死如归嘛，你跟他说你快死了，他说你才快死了呢，他就没有想说为什么人家说你快死，一定是别人发现到你不对劲的嘛，快死了嘛，他就没想啊。他说你揍我，他就马上就不高兴了，事实上你就发现到不对劲了，所以你怎么讲他都不相信。然后他会说会吗？我会跟他一样吗？我是跟他不一样的，他是该死的，我是不该死，我不会死的。众生都不会听的，所以你有的时候要救一个众生很难的，你救不起来。但是因为有些事情你没办法明说的，生死啊都是个人自己的命，所以你要救他的时候你没办法跟他讲，有时候你讲得很明白他还都不听的，他都不听的。所以无畏施众生，因为众生都是在恐怖里面，那么菩萨都是以无畏的力来施众生，那么众生都在恐怖里面，所以自己都恐怖， 那么碰到恐怖的时候，你要去救另外一个人，你就不敢去了嘛。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西安宁，出世霍常住。妙音观世音，妙音就是妙，就是无我，音就是在佛音在讲法的时候都是没有自己的意见的，都是无我的，叫妙音。因为观世音菩萨本来就是佛嘛，那么为了度众生，所以道驾慈航的，所以他当然也有佛的佛音呢。那么在《大波涅盘经》上，佛有说了，佛有八音呢，那我们就不说了，因为说起来很长。那么观世音菩萨也有八音呢，梵音海潮音，梵音就是清净法，说的都是清净法。海潮音呢，就是没有间断的说清净法。救世西安宁，救世就是要拔众生的苦，西安宁，因为呢要把众生的贪嗔痴慢疑所造的业，所受的业报都是苦嘛。那么观世音菩萨就说法告诉众生，你不要造业，你就不会受苦。你造了业，你当然要受苦，因为佛说了嘛，这个业是不会自己消掉的，一旦造了业，它都在阿赖耶上面，它不会消掉的，它一定在那里，你早晚都要受报，把它除掉。但是我们受报的时候就怨来怨去，说为什么不是他受报啊，为什么是我受报啊，为什么上天不公平啊，怎么我倒霉啊，怎么生病都不是你们，就是我呀、啊、那又造业了。他刚刚才消业才受报，他又造业了，他让别人都死，就他一个人活啊。如果他造业的时候或者是受报的时候，他说哎，这个多么苦啊，我以前就是不听佛的话，所以我竟现在受了这个苦，哎呀，我希望啊我这个苦啊能够带所有人都受，哎，这个心量就大了吧。这个心量大，我告诉各位，你这个病就会好。你如果还怨天尤人的话，你这个病就一定不会好。所以都是拔众生的苦，让众生能得到安心安嘛，心能够宁静下来，那就不要造业。出世或常住，那么对于修出世法的贤人圣人呢，那么就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证到圣人的常住。常住就是心能够不动，就是常住。怎么去证？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以和身得度就现和身说法，令大根基的、中根基的、小根基的人通通受益，这个就是妙音。我今起如来如观音所说，我就是指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说，我现在啊报告如来如观音所说的法门，观音法门。观音法门什么呢？就是譬如人进居，就举的例，为什么要用耳根圆通？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教众生要闻思修。为什么要闻呢？因为对于初学的人呢、啊、就要知道佛是怎么说的，所以要用闻。那么耳根的闻性是，你看那经上写啊，圆真实，第一个362页第二行，此则圆真实。那么你再看到倒数第二行，是则通真实。那么在363页第三行，是则常真实。所以耳根它的是圆真实，那么它是通真实，它是常真实，它有这三个特性，这就不得了了。耳根呢，为什么它是圆真实呢？这里就举例说，譬如人进居，十方聚集谷， 好，你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十方同时来击鼓，那么十方是不是同时就可以闻？有没有说东方先闻西方，其次南方再其次？没有嘛。所以十方聚集鼓，十方同时闻，你不管你站在哪一个方向，你都可以闻。这个就是耳根的闻性，自己本身就是圆满的，本身他自己就是圆满的，叫做圆真实。那么第二个呢，是他说东通真实。什么叫通真实呢？他就说目非观障外，口鼻亦复然，身以何方知，心念分无序。这就是说其他，也就是说六根里面其他根不如耳根的地方，目非观障外，五根里面有四根都不像耳根这么样的圆满。眼睛目非，非就是不能，眼睛是不能够观，观就是看，障外有障碍的地方，眼睛不能够超过障碍的地方。你说现在你眼睛前面拿你的手把它挡着，你的眼睛就不能够超过你的手，能够看手的这个另外一面，是不是？没办法，你眼睛前面放了一本书，那么你眼睛就被挡住了，你就没有看见书的另外一边是什么，你就没办法。所以目非观障外，凡是有障碍物在你的眼睛前面，你就没有办法透过障碍物来看到另外一边，所以眼睛没有这个能力。口鼻亦复然，那么口鼻，你说口，你嘴巴是不是要吃东西你才知道是什么味道啊？你没有吃东西你不知道什么味道嘛？你不知道是酸甜苦辣，是烫呢或是冷，你要触到，当你拿开的时候，没有触到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所以嘴巴没办法，鼻子你的呼，你的吸气跟出气中间有间断，是不是？所以它不是圆满的，它有间断。身以何方知，身根要对外层冷热要触到才知道，所以也不合，也不是通的。心念分无序，一根上面是这个纷纷扰扰，没次序的，杂乱的，一根很乱。你看这个人一根很乱啊，他讲话杂乱无章的，讲话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他很乱。所以我说你讲话的时候要听你自己讲的话，要练习你说出去的话，你要听你自己在讲什么，你不要说你自己哔哩吧啦讲完你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讲话的时候要一字一字的慢慢讲，那么不能够一字一字的慢慢讲，那都是这个一根一根很乱。所以你们复讲的时候啊，也是你的一根来控制你的嘴巴舌头啊发音呢，你自己要听，你要听你在讲什么，而不是给别人听的，是你自己听你在讲什么。你就会发现到很可笑，自己讲到一半呢讲不下去了，还要别人帮你接下去讲。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啊？讲不下去了，真的要别人帮你接，所以你自己听，然后慢慢把它改掉。所以一根是没有办法清静下来的，所以这六根里面，眼睛、口、鼻、身根、一根，这五根都没办法。但是我们看看耳根呢，隔缘听音响，狭耳俱可闻，五根所不齐，四则通真实。但是我们看看五根呢，五根里面的耳根呢，耳根的闻性，隔得响你还可以听声音吧？可以，是不是？我们这里窗户通通关着，门也关着，外面有汽车过，可以听到吧？可以听到。所以说 这个外面有人在讲话，你也听得到。那么你门关着，但是外面声音开得很大啊，音乐很大，你也听得到。所以声音是不会，声音不会被墙挡着，你的闻性也不会被墙挡着。我们的闻性隔着墙可以听到的，所以叫做隔缘听音响。闻性可以隔着墙，隔着障碍物听的外层的声音，音响就是深层声音，就是深层。狭耳俱可闻，狭就是远，耳就是近，远近都可聚，就是同时可以闻，同时都可以。现在如果人家来了个救护车的声音很大声，你是不是很远就可以听得到？所有人很远都可以听得到，同样道理。所以远近同时都可以听，五根所不齐，这是其他五根办不到的，只有耳根的闻性可以。所以耳根的闻性就叫做通真实。那么其他五根的功能呢，就不能够跟耳根的功能，我们耳根是1200功能嘛，上下左右十方都可以闻嘛，远近都可以闻嘛，它是圆满的。我们是佛教里面呢，把1200当作是圆满的，是圆满的。眼睛只能看前面，不能看后面啊，是不是？身根要触到才知道，那么舌头呢，要尝到才知道，鼻子吸进中间有空隙，所以都不圆满，只有声音可以，就是耳根的闻性可以。耳根的闻性呢，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得到。所以你看我们的眼耳鼻舌，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就是如来藏。我们的眼睛耳朵不是如来藏的话，你开车，大家都没有眼睛，大家都没有耳朵，你能开车吗？所有人都能开车吗？不能。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眼睛是要看有没有撞到别人嘛，我们耳朵是要听是不是人家按喇叭，是不是警告我们呢？所以你开车的时候，大家都是规规矩矩，而且都不要冒犯到别人，这就是法界。你从哪里去找法界啊？这个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井然有序的，法界是安静的，法界是没有斗争的，法界是大家同一个心。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上，你可以观察到，你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同一条心呢？就你开车的时候吧。那就是撞车那个人，就是说他就是捣蛋的嘛，没办法嘛，他不在法界，他就把其他人车子撞了嘛，是不是？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眼睛注意前面的车子，耳朵注意四方的警告，人家车子按喇叭警告声，是不是大家都不会有车祸？所以我们眼睛耳朵都是来不要去妨碍到别人的，这就是如来藏。你从哪里找如来藏？所以为什么佛说五根就是如来藏呢？五根它本来就是如来藏，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到妨碍别人。这是我以开车来说，所以开车大家都不是要去撞，故意去撞别人吧？为什么？因为你故意去撞了别人的话，撞到了别人的话，就要干什么？坐牢啊，罚钱呐、啊，保险费没有保费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大家都尽量不要去妨碍别人。那为什么大家相处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如来藏就不见呢？你争我夺啊，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这个如来藏到哪去了？因为没人处罚你嘛。如果有人处罚说好，有人如果吵架的时候罚1000块，国家规定的话，如果国家规定的话，你看到有人吵架的时候每人罚1000块，人家敢吵吗？不敢吵架了，但是就是没人管嘛。所以平常的时候就是嘴巴啊就批评别人啊，眼睛就看人家不顺眼。那你为什么不想想看，你开车的时候那么样的专心，不要再撞到别人，为什么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就应该像开车一样啊，不要侵犯到别人，不要冒犯到别人嘛。但是那时候如来藏就不见了，那你开车的时候你这如来藏你就小心翼翼的，就怕撞到别人嘛。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标准呢？两个不同的标准呢、啊、
心不静，
心不静嘛。为什么开车的时候的我，开车时候的自私的我可以降下来， 是不是？开车的时候你那自私的我可以降下来，为什么平常的时候自私的我就这么高降不下来啊？我们分别的很厉害哈，我们很会分别嘛。所以虽然说开车有车祸，但是毕竟还是很少。如果人都没眼睛的话，都没耳朵的话，那个车子的话是一出门就相撞嘛，大家都走不通吗？车所有车子通通转成一堆了，都走不通。就像我们下雪天的时候，地面非常的滑，一辆车子打滑了，它本来向前走，雪一打滑，它到头来了，它跟后面撞了，那后面通通撞了，通撞几百辆车通通撞在一起了，那时候就如来藏都不见了。那是因为地下打滑了嘛。所以说你用这个方法来思维，佛说五根是如来藏，你就用我刚刚举的两个弟子你来思维看看五根是不是如来藏。那么虚空与法界为什么不同？为什么佛的法界与我们众生的虚空界为什么不同？就在这里。所以呢，佛说呢，蛇鼠狼，蛇鼠狼聚在一起能够和平相处，这就是入涅槃，你的心就是入了涅槃。你不要看蛇鼠狼是别人啊，蛇鼠狼都是自己啊，自己是狼呢是蛇呢还是鼠啊？喜欢跟人斗的那就是蛇，心是蛇的，跟人家嫉妒，看不惯，看到别人好自己就心里不高兴，就是嫉妒的，就是蛇，就是自己蛇。鼠呢是偷偷摸摸的，自己有没有偷偷摸摸的呢？这些事情都是不能见人的。鼠狼就是要侵犯别人的，你自己看，蛇鼠狼是指自己啊，不要是看是别人的、啊、你不要看真的是老鼠啊，真的是狼，就是看自己的心是什么。所以遐迩俱可闻，五根所不齐，五根其他五根言鼻舌身意，其他五根都没办法达到这个像耳根的闻性，这样子是没办法的。所以耳根的闻性就叫通真实，叫做周遍圆满，通就是周遍圆满的，叫做通真实。音声性动静，闻中为有无，无声号无闻，非实无闻性。音声就是指的声层，就是声音呢是外层，这个外层的声音呢，它的性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叫做动静。所以有声音外面的那叫外层，要搞清楚，一个是外层，一个是五根。那么外层呢的声音就是声层，是层，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所以它就是它的特征就是动静。闻中为有无，但是呢我们众生的闻性呢，闻就是闻性，我们就被外面的声音呢就迷惑了，认为我们的闻性有的时候也是有，有的时候没有，所以闻中为有无，就把自己的闻性也认为说有时候有闻性，有的时候没有闻性。那么众生就认为无声，外面没有声音的时候就说无闻，我没有闻性、哎、没声音他就说我没，就说自己没闻性。非实无闻性，外面没有声音你并不是没有闻性啊，非实就是不是没有闻性啊。外面没有声音你有没有闻性？
有。
外面有声音你听到了声音，你知道你有闻性，所以你才听到外面声音，但是外面没有声音你的闻性还在啊。如果外面没有声音你的闻性不在，那么外面有声音的时候你也没有闻性。你们想想看，如果你的闻性不在，那么外面有声音你也听不见的。所以外面的声音有啊没有啊，你的闻性都在的，你耳根的闻性都在，永远都在你身上，这就是如来藏，你去哪里找？但是我们把如来藏用错方向了，用成听是非了，它就成为了巴士。你的闻性是如来藏， 就是我刚刚说开车的时候大家都要注意听，看看有没有撞到别人，让人家给你按喇叭，是不是，就是不要撞到别人。所以你耳朵的闻性是如来藏，但是你去听闲言闲语，这时候如来藏隐退了，被你利用去成为八识造业了，这个要听清楚啊。你可以放在如来藏上面嘛，不要动嘛，但是你把它用错方向了，你就把它用到了八识，就自己造业果。别人在讲话也不是在讲你，你就说你们两个为什么在骂我呀，其实人家根本就没在骂你，所以就用到了八识，八识就找了业果，这就是生死轮回找来的。那么为什么你不用在如来藏上面不要动啊？我们就很容易被外尘一叫就跑了。想想看，说为什么佛说我们五根都是如来藏，就是这样子。也就是你父母辛辛苦苦的赚钱是要给你读书的，你为什么拿去赌博了？你不去读书你赌博了，嘿嘿，无明嘛。那么也就是同理嘛，我们都有如来藏，五根都是如来藏，你为什么不用在如来藏上面，你要用在八识上面呢？也是无明，也是糊里糊涂的无明，同样的道理的，一个是世间法，那么你就会到佛法上面去。所以五根本来都是清净的，眼睛是清净的，你为什么看不顺他顺眼他呢？你本来是清净的眼，你清净的眼你管他呢，他的事是他的事，他不听就算了吗？所以你保持你的如来藏，他不听你就把他骂了，哎，你变八识了。是你变八识还是他变八识啊？是自己啊，是你自己变成了八识啊，他没变八识啊，你不高兴了。然后呢，你嘴巴本来是如来藏，本来是要讲正知正语的，讲佛法的，嘴巴是拿来讲经说法的，结果你在背后说东说西说他，你用到哪里了？八识，嘿，用到了八识。所以我们眼耳鼻舌身很容易用到八识上面，每天都用在八识上面，分分秒秒都用在八识上面，你说造的这个业多不多啊？
多。
所以现在要消业，就是说你都回到你的如来藏上，你不要动，你做了该你做的事就好了，他听不听就算了，他要造业是他的事，他造了业，他造业是他的事，结果你去抓他，你去把他救回来，他不听，你也造业，你也掉下去了，你这不划算呢？你本来是这个青毛菩萨的嘛，你本来就是青毛菩萨嘛，你还没有成为菩萨嘛，你只是叫做青毛菩萨，青毛菩萨就是很容易动的，那么菩萨就比较不动了，那菩萨摩诃萨那更不动的，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嘛。你要成为菩萨，菩萨就不要动嘛，你能尽的力就可以了，他干什么随他去吧。所以无声号无闻，没有声音，你就说你就没有闻性，而事实上非实无闻性，你闻性都在的，闻性就是如来藏。声无即无灭，声音是外尘，无声音没有了，即就是闻性没有灭掉，外面的声音声尘没有了，你的闻性没有灭掉。声有亦非声，外面的声音响了，声尘有了，你的闻性也没有升起来，你闻性没动的。所以说声无即无灭，外面声尘没有，你闻性没灭掉，外面声音有了，你的闻性也没升。就好像我以前说的，我拿了这个笔，你们看，这是一支笔，你的见性在哪呀？见性没有动。以前都说见性在你的笔上啊，以前我不是讲见经的时候吗？啊，最早的时候佛说吗？啊，你看外尘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的见经在你的笔上啊，我就常说你的见经在笔上，那你那时候你身上就是一个木头一样的，就没见经的嘛。那我的笔没有了，你见经到哪去了？见经又跑回来，你的眼睛，你的见经。会我的这个笔出现的，你的见经就跑到我笔上，我的笔收起来了，你的见经就跑回去了。那么你见经这么忙啊，同时我拿了十支笔，你的见经跑到 哎，先跑到第一支笔，再跑回去，再跑到第二支笔，你的渐进又回去，你再跑第三支笔，渐进再回去吗？渐进动了没有啊？没动。所以你渐进，你十支笔来，你同时可以看到，是不是？100支笔，你是不是也可以看到？所以渐进没有动，没这么忙的。你渐进跑来跑去，那你看，我现在拿了100支笔，你那个渐进跑来跑去，你身体受得消吗？渐进进去了又出来了，进去了出来了，是不是？渐进没有动，同样的道理，在外面的声音有了，你闻性跑来了吗？没有跑来。所以说外面声音有没有，你的闻性都没有动，同样的道理啊。你前面会了这个就会了生灭二元离。那么生灭是二，两个是二，是尘，生灭声音有了，声音没有了，这两个是尘，是外尘。圆离，圆就是说闻性是圆满的，闻性没有去沾外面的声尘的。你的声音，如果你的闻性去沾声音了，比如打雷了，你说打雷了，我的闻性跑去雷那边去了，那么打雷在天上多远呢？然后你闻性又没有雷了，你闻性又跑回来了，所以闻性是没有动的。所以说它是圆满的，它是不动的。四则常真实，所以你的闻性没有动，是不是恒常的？这就是如来藏。众令在梦想，不为不思无，就是你在晚上，或者是说你白天在睡觉的时候，或者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因不思无，不因不是不因为没有啊，不为不思无，不因为你没有，或者是你忘了外界的动静，所以呢你不会思维，没有，不会说是因为不为不思无，就是说外尘还有，你虽然在梦里面你还是可以听得见。你比如说你在睡午觉，人家开着电视，你知道电视里面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但是你不大知道电视里面在讲什么，会不会？
会。
所以你在睡觉你还是可以听到吗？声音吗？有没有听得到？有听得到吗？为什么你不知道？虽然你听得到的声音，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电视里面在讲什么，那就是因为无明嘛。如果你不无明的话，你在睡觉你都可以听到电视机在讲什么。所以你有时候在睡觉你也可以听到别人在讲话，别人在你旁边讲话，你可以听得见吗？你还是可以听得见，但是你是听不清楚别人在讲什么，因为五蕴杂乱嘛。五蕴杂乱，所以你听不清楚别人在讲什么。假如你五蕴习止的话，你就是在睡觉你都可以听得到别人在讲什么。所以不为不思无，不会因为你没有去思外界的动静而没有闻性，不会因为你没有去注意外界的生成而没有闻性。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闻性还在的。觉观出思维，觉观都是指的色，就叫色界以上的，有觉有观，就禅定的功夫是超出思维的，身心不能及。那么身与心是没有办法生，那个，觉观都是叫什么叫觉观呢？觉观就是说在禅定里面。那么思维呢？思维还思维，我们如果不听经，不听经文法，这个思维就是第六意识，或是第这个善，就是独头意识。那梦想是独头意识，那么思维呢是善位意识。如果不是学佛的话，如果是在学佛的话，它是指的这个色界的思维是正思维的。所以你虽然是在做梦，虽然是在睡觉，完全没有外界的动静的外境，你也没有想，但是你的闻性不因为你没有想而就没有闻性。就好像前面佛说了，一个睡着的一个人嘛， 他听见家里人在冲米声呢，冲米声，他就讲说，哎，打钟了，我怎么还没有上殿呢？他把这个冲米声想成了打钟的声音，因为平常呢，他常常上殿嘛，拜佛嘛，做早课啊，做晚课啊，所以他把家里面冲米声音呢，就把它想成了敲钟打鼓的声音。所以文信的觉观是超出思维的。这都不是眼、鼻、舌、身以及意根都不能够，这些除了闻性之外，可以在梦中对梦外的五尘，那么可以知道，那只有闻性可以通梦外的生成，其他五根是没有的。您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